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总统联大首次发表讲话引发不同反响，我们有来自纽约现场的连线报道。中国回应川普联大讲话，呼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大修改党章，习思想呼之欲出。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人民日报盛赞反腐，王岐山功成身退的讯号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晤了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习近平表示，希望加强两国的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而据中国官方的报道说，李显龙也表示，新加坡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中新两国关系近年来经历了一系列起伏之后，李显龙的这次中国之行被认为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李显龙星期二下午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在星期三会晤习近平之前，李显龙还曾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面。飓风玛利亚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袭击了美属维京群岛，然后向波多黎各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风眼的外缘横扫圣克洛伊岛。玛利亚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50公里。气象预报说，风暴带来的暴雨呢，会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在墨西哥城，救援人员正在设法寻找可能困在7.1级地震中倒塌建筑物内的民众。有关当局说，星期二的地震中呢，至少有217人丧生，与此同时，死亡人数继续攀升。搜寻人员在倒塌建筑物的废墟中仔细寻找。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墨西哥城东南方123公里的普埃布拉，那里受地震影响的民众呢，仍然惊魂未定。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至少有38栋建筑因晃动而倒塌。这次地震前不到2个星期，该国南部的另外一次地震造成90多人死亡。就在32年前，墨西哥城和周边地区的一次8级地震导致近10000人丧生。英国警方星期三又逮捕了2名与上周伦敦地铁爆炸案有关的嫌疑人，爆炸导致30多人受伤。当局说，警方在威尔士的纽波特市逮捕了一名48岁男子以及一名30岁的男子。星期二晚间，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男子，星期三正在对2次逮捕地点进行搜查。自上星期五的袭击以来，共有5名男子被捕。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对星期五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内政大臣安伯拉德称这一说法不可靠。上个星期五发生的爆炸是英国今年发生的5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然而一些来自朝鲜的渔民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们赚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据信被输往金正恩政权。不过台湾官员们称，禁止新雇佣朝鲜渔工的政策已经生效，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朝鲜渔工呢将会越来越少。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威胁要彻底摧毁北朝鲜。星期二在对联合国大会首次发表讲话时，川普总统将朝鲜领导人称作自寻死路的火箭人。他警告说，平壤专制政权肆无忌惮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会导致无法想象的生命损失，是对全世界的威胁。他说，假如美国被迫自卫或捍卫自己的盟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彻底摧毁北朝鲜。川普也说，他希望军事行动最终是不必要的。他也呼吁联合国采取更多的行动，使朝鲜相信无核化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未来。美国的一些关键盟友对川普的演说反应不一。在东京，安倍晋三首相的保守政府赞扬美国总统对朝鲜的挑衅采取强硬立场。 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川普讲话中的对抗性言论进行了低调淡化处理，并称赞这位美国领导人致力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联大一般性辩论呢进入了第二天，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联大首次发言众所瞩目。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在纽约联合国现场的记者，请他来介绍各国对川普发言的反应以及他今天的日程。方兵，
徐波你好。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昨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首次亮相呢，这个各方的反应呢是褒贬不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高度赞扬这个川普总统的发言。他说呢，这是他参与联合国3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大胆最有勇气的这个演讲。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瑞典的外相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确实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川普总统在联大一般性的发言呢是这个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观众所做的一个错误的演讲。那么比较有趣的是，在几个小时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多边主义者，他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在发言当中对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的这种捍卫对这个朝鲜和伊朗的这种严厉的抨击呢使得他的这个多边主义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认为呢，多边主义是这个应对全球挑战的一个最佳途径。那么像在对这个伊朗的核协议在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以及对这个2015年通过的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上面，他呢也都持跟那个川普总统不一样的这个立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呢在上午的晚些时候将会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那么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同时呢也是朝鲜试射这个导弹的这个最大的受威胁国，两次的这个导弹呢都飞越了日本上空。那么这个安倍首相呢在今天的发言中呢应该会来回应昨天川普总统对朝鲜的这个强硬的立场。同时呢他可能还会谈到这个联合国改革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日本呢是仅次于美国的对联合国的最大的捐赠国，也就是第二大的捐赠国。那么日本对这个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呢也是积极和活跃的参与。那么日本呢一直认为他对联合国的贡献跟他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地位呢是不相称的。他呢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呢安倍首相呢估计他也会在就联合国改革呢从他的角度呢来发表他的看法。那么另外今天发言的呢还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那么特蕾莎梅呢是英国宣布脱欧之后的这个首位这个担任这个英国首相。那么他呢这个我们知道在英国政坛上对于这个英国怎么样脱欧所谓软脱还是硬脱都有这个非常热烈的争论。那么我们也会期待这个特蕾莎梅在今天的发言中呢会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另外在今天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呢还有伊朗总统鲁哈尼的发言，还有欧盟的这个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在今天下午呢还有金砖五国之一的这个南非总统祖马的发言和来自缅甸的这个缅甸副总统的发言。我们知道缅甸现在人权危机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其中呢也包括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呢也受到批评。那么他呢这个缺席了这次联大的会，由副总统呢前来这个发言。那么另外今天川普总统呢有一系列的这个双边会晤，他会跟英国首相，会跟这个巴勒斯坦当局的主席，会跟埃及总统，会跟约旦国王进行这个峰会。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会主持一个由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工作晚宴。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方兵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重点谈论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以及自由等问题，尤其是美国优先等内政外交政策，并对朝鲜执意对世界构成核威胁发出了强烈警告。中国则呼吁有关各方为半岛核问题早日重返谈判，解决轨道，营造必要的 气氛和条件。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
你好，许波。
好的，川普总统呢，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的首次讲话当中，具体呢谈到了一些朝核危机等重要的国际问题。那么北京做出哪些反应？朝鲜方面反应又是如何？叶冰。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朝鲜核问题是各国讨论的热点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就说，数百万人生活在朝鲜核威胁的阴影下。同时呢，古特雷斯肯定了对朝鲜的制裁措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这次联大会议上发表他的首次联大演讲。在这次讲话中呢，他严词抨击了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权。那么提到朝鲜问题时呢，川普说，如果平壤发动核岛袭击，美国将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彻底摧毁朝鲜啊！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就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希望有关各方重新回到和谈的轨道上，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我们最近采访了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者沈志华这位教授认为呢，中国现在对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影响了。那么北京还担心制裁朝鲜过于严厉的话呢，完全切断它的供应，反而会招致朝鲜的报复。因此，中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所发表的评论。
那希望有关各方在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同时，保持克制，多采取一些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正确行动，并且呢，能够为半岛核问题早日重返谈判解决的轨道呢，营造必要的条件和气氛。
那么，川普总统呢，大家都知道，即将于今年11月访华啊，预定的这个访华日期。那么在前两天呢，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通了电话，双方就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可是川普在联大讲话当中说呢，有的国家啊，或者是有些国家与朝鲜有贸易往来，还在军事啊、供应和金融等方面呢支持朝鲜，显然呢，川普是在暗指中国。
嗯。
那么川普还提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抵制对主权的威胁，从乌克兰到南中国海。那么对此，陆康回应说呢，一些打着航行自由旗号频繁派军舰军机抵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行动，确实对本地区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造成了威胁，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威胁。这是中国对川普关于南海问题的这个讲话所做的回应。许波。
好的，那么川普总统呢，我们看到他在联大演讲时也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并重申美国优先的政策。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评论？另外，中国对于联合国费用以及全球环境和污染治理方面又有什么承诺呢？
好的，川普总统呢在演讲中称啊，联合国应该实施改革，并说联合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官僚主义与流程上，而不是结果。那么作为美国总统呢，川普说他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正如你们一样，也就是说各国领导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样，你们的国家领导人总是把你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那么川普还说呢，美国承担了联合国会费的22%，比任何国家都要多。那么他认为美国承担的这个比例不公平，但是公平的讲呢，如果能够完成所有既定目标，特别是和平的目标，那么这笔投资还是值得的。那么针对川普总统的这番言论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呢，考虑到本国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呢，任何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要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那么陆康还表示呢，联合国应该与时俱进，中方呢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呢与美方是保持沟通的。那么在川普总统的这次演讲中呢，他没有提到巴黎协定，尽管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退出巴黎协定啊。那么中国呢，对于巴黎协定还是持支持态度。
嗯。
正在联合国，这个参加这次会议的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气候变化问题高级非正式的对话会。
嗯。
这个，那么川普总统呢，还把前苏联、古巴和委内瑞拉相提并论，说委内瑞拉呢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呢，就在同一天啊、就是川普总统发表演讲的同一天，王毅部长呢，就会见了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他还表示呢，这个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不会改变，始终致力于两国的友好互信和坚定推进双方的互利合作。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中共政治局啊，9月18号宣布将在10月召开的十九大修改党章，确定呢将把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虽然政治局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外界纷纷猜测，所谓重大理论观点是不是就可能是习近平思想呢？十九大修改党章的主要看点是否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来分享他的看法。李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
您认为政治局宣布要中共政治局宣布要修改党章，是不是可能就是要加入习近平思想了呢？
有这种可能性了，但是是不是直接叫习近平思想、这个还要看。这个因为呢，中共呢只有提出过毛泽东思想，然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只是把他们的观点，就他们的三个代表以及和谐社会这样的观点写入了党章，并没有加入个人的名字作为标签。那么习这次会不会破掉江和胡这个规矩，然后呢直接把自己的名字标上去？现在看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也有可能加上某种限制性的副词，比方说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理论或者思想，
嗯，
这样来加。但是他敢不敢直接加习近平思想，就直接超越邓小平，这也要看。但是我认为呢，有这种可能性。
好的，那么如果他真的啊以习近平思想列入这个新党章，那么习近平就将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呢第三位以个人名字命名中共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领导人。这对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由原来的九龙治水，就是十七大这个九个常委，变成以一个人为首的这样一个领导。我曾经打比方说，这相当于一个元首体制。
嗯，
我也给习近平的权力打分，我说假设以毛泽东的权力为100，邓小平只达到了80，因为他只是文革之后的所谓贵族共和的国王，毛泽东是这个皇帝加神，邓小平是贵族共和的国王，而且受到了八老等等老元首们这些老派们的这种钳制，不停地要在他家里边开会来协调，所以他只达到了国王这样的程度。而习现在的分数我给打90分，我说这已经是一种元首体制，是一人领导的时代，一个领袖，一个理论，一个独裁者，这样一个领导体制的一个形成。
嗯，那就是说，依您的观点讲呢，在独裁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超过了邓小平，甚至是吗？
是的，是的。
嗯，
那么接下来要看，要继续打分的话，这个关于这种集权、威权有一种定量的分析。比方说威权主义，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东亚包括新加坡都有过类似这样的体制。威权体制也分为 ABC A 加 B 加这样。那么现在呢，我对中共体制的评价，习如果变成一人领导的话，应该还是威权主义的 A 加。
嗯，好的。
但是能不能达到集权的 A 或者集权 A 加，在十九大之后我估计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我们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在不断的清理江泽民的势力。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不管这些重大的论点与思想是不是被冠上习近平的名字，在党章中突出习近平治国理政主要的理念都是去江化的一个过程。那李先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江作为这个上一代的元老，习一直还是持有某种尊敬和尊崇的这样的态度的。
嗯，
你说他完全要把江去掉，这个可能性不大。在江有生之年还活着的时候继续把他推举着， 仍然是一种表面的文章，这个文章它还会继续做下去，但是底下对于江的势力的清理也还会继续。
好的，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在新泽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人民日报盛赞反腐释放王岐山功成身退的讯号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世界名美国国会。孙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心，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有可能是这里的关联，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长篇文章盛赞习王主导的反腐运动，称5年来的中共当局最大亮点、最得民心、最大共识就是反腐运动。中共媒体的最新动向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共反腐沙皇王岐山19大后去留问题的热烈讨论。王岐山为习近平操盘反腐，四面树敌，陷入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漩涡。他主导的反腐运动呢，近年来也因卷入党内权力斗争，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挑战。王岐山19大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是功成身退，继续留任，或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身败名裂呢？我们应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共的反腐运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在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独立时评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19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都会引起舆论的热切关注。人民日报9月18日头版头条长篇文章叫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没有很多地方提到王岐山，但是却再次呢引发了舆论对王岐山的各种议论。首先我请问这个何清莲女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王岐山如此引人关注呢？
这个就不用费言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今年呢，郭文贵在纽约爆料的重点就是王岐山，那么因为指控王岐山贪腐问题，列出了一长串，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就是这个王岐山在美国拥有18套房产，是由他妻子姚明山及其家族拥有啊，第二个就是他有个私生子叫做冠军，在这个海航拥有很多股份。那么这两点呢，后来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得到落实呢，就是美国有个中文网站叫做阿波罗网，对这个王岐山的房产，根据郭文贵提供的资料一一去查询。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套是真实的，就是关于是王岐山拥有是真实的，所以呢，我其实也希望美国之音呢， 经常提起这个事情的话，我公开表达一下意见。在美国调查是美国之音能够做到的，其实你们可以派记者去调查，派两个就行了啊。至于这个冠军的事情，我觉得很快也会水落石出。这不是中国方面做个什么调查，而是纽约法院呢，就这个冠军将股份转给慈韩，违反了美国的慈善捐款的法律，正在对这个事情调查。我相信美国的司法是公正的，应该很快就可以大白于天下。
好的，那么我请教纽约的金钟先生，您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什么动向，或者说您认为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我浏览了一下，的确他没有点王岐山的名，但是他是非常高调的来评价这五年来这个反腐肃贪的成就啊，说这个中管干部啊都有280名啊，省一级的干部呢，省局级的干部有8000多名被审查等等。那么这个我想毫无疑问的，他是对这样大的一场反贪运动的主持人啊，第一线的这个总指挥嘛，王岐山的一种肯定。因为王岐山最近由于这个郭文贵在美国的爆料，成为他这五年这个中纪委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就来自于这个。而且郭文贵这种爆料呢已经深入了人心啊，不管他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者多少是不真实的，影响是相当的广泛啊。这个我本人是有所了解的啊，不仅是香港，中国大陆都很多人看啊，所以这个对王岐山是非常不利。因此这篇文章传递的信息就表明了习近平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是支持王岐山的，这毫无疑问，而且是要打击压制郭文贵的爆料。实际上他们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呢这个对王岐山来讲，这是一个十九大对他有利的一个信号。
好的，看来呢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他是两位嘉宾都同意是为王岐山撑腰的啊，这样一篇文章。那么看来王岐山的去留呢是中共十九大的一个最大的看点。中国国内我们知道压制言论，但是海外对王岐山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综合起来下场我们知道不过有三。第一呢功成身退继续留任啊，第二是继续留任，第三身败名裂。那么我请教何青莲女士，您看王岐山他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呢许波先生，我觉得最近关于王岐山去向呢，每个人得出自己不同的结论，完全是自己的阅读偏好所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愿意阅读这个中国官方的网站，还有包括这个海外的大外宣网站多维，其实就会发现一点，半年以前多维就刊登了一篇转载在国内政府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讲要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这个监察委员会呢负责跨界监督，就是政法委、国务院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个部门啊，都归这个什么呢监察委员会管。那么当然这个过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样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呢设置出来以后只能说是因人设事。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人选就是王岐山。最近呢多维网又说了三个去向，其中呢王岐山当人大委员长兼这个监察委员会 负责监督这三大系统的那个腐败和党红问题，
嗯，
说得很明确。虽然他把三种可能这个可能性排在最后一种，但是呢他其实重头描述的就是这一种，
嗯，
所以呢你可以示范为一种信号。但是呢如果每天是听郭文贵的视频还有看这个民进啊，那当然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嗯，
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还是多看一下各方面的信息，
嗯，
然后呢只要想一下十九大的人事到底是由中央决定还是由这个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就是正在反叛的国安情报系统的那一部分人决定。
好的，
就明白了。
好，那么何青莲女士呢，我听出来了，您呢是倾向于这个王岐山先生他的政治命运呢，十九大之后呢是倾向于继续留任。那么我下面请教金钟先生，您怎么看王岐山这个人以及他十九大之后的这个政治命运？
嗯，我根据我知道的信息和我的观察判断哈，我是比较倾向于十九大不会把王岐山弄下台，
嗯，
啊，就说十九大他还是留任，至于留任什么一个位置呢？我想这个不一定，但是就说他会留任常委，啊，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共的这五年呢，就说习近平这个统治集团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政治本钱啊。就是这个反腐肃贪嘛，啊，打了很多的贪官嘛，啊，他其他的政绩都比不上这一条，尤其这一条是带有政治性的。所以呢你搞掉王岐山的话，那就等于说否定了自己啊，有这么一个间接的含义嘛，非常明显的。所以我想他会保这个王岐山，而且王岐山在政治上他没有反对习近平，是不是啊？那么至于海外的，包括那个郭文贵的这个批判、揭露、爆料、反对的声音，这个对中共来讲，他们可以不理会的啊，因为历史上这样例子太多了，
嗯
啊。很多领导人这个名声简直是臭不可闻，但是他一样好官我自为之，对不对？为什么呢？根本上就是因为他这个体制啊，他根本不听民意的，对不对啊？他这个独裁体制嘛，啊，专制体制嘛，他在他的权力范围里面，他想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嗯，
是啊，所以这个王岐山当然他初步的判断会留在常委会里面，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例子，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理由，所以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关王岐山的政治命运呢，看来刚才两位嘉宾都倾向于继续留任，那么具体如何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啊，都在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先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所谓的郭文贵爆料的这个闹剧啊，马上就要落幕了。
嗯。
郭文贵的这个话题啊，也要被掀开了。
嗯。
这其实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我党的一出苦肉计，啊。郭文贵只不过是充当的打手啊，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郭启朝啊，郭文贵是反天反地反左反右啊，就是不反对习主席。
嗯，
那么对郭文贵的真实身份啊，另外还有，那么这个党内的规矩太多了，那么还有资本家加入，要给资本家可以入党的，这规矩只不过是一个规矩，它不是国法，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王岐山书记是不可能身败名裂。
好的，
啊，
谢谢。
好的 ，OK。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这个我认为这个王岐山啊，他是不可能下去，为什么呢？这个中国好像有这么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是反对的这个力量越反对我，让我干什么，我是越不干什么，
嗯，
对吧？就是说，这个反腐这个什么也好，他们现在这个他们自己啊，拿这个当做一种工具了。我认为呢，还应该深入一步来讲，你应该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化的这个利益国家来讲，他们是从这个党的需要、党的执政需要，这个从这个方面出发来考虑我这个反腐。
好的，
我认为这个样要如果话，应该说有头脑、有见识的中国人都会有意见。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政治口号的工具。谈王岐山功成身退，共产党的口号理论是反腐没有过去，将来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现在进行时。腐败不除，反腐不止，也可以理解为王岐山到了正常的退休年龄。既然说党说他是功成身退，人民能说他是身败名裂吗？郭文贵的爆料可能可以针对任何一个人。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这位黄先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选读几个。在竹明凤这位网友说，中共近五年的反腐运动是值得肯定的，但运动式的反腐注定不能持久，再加上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就不可能有长久成效。这位叫谢村华这位网友说呢，王岐山反腐只是壮大了他自己的羽翼，老百姓还是那么清贫，王岐山得罪人太多，一旦他失去权力可能会遭到清算。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王岐山的政治命运，两位嘉宾呢都主张王岐山可能会继续留任，可是主张王岐山继续留任的意见呢，往往就会面临中共党内的一个不成文法的挑战，那就是所谓叫七上八下。那么我请问这个何庆莲女士啊，何庆莲女士，您认为习近平会因为王岐山来打破党内的这个体制吗？或者叫潜规则吗？
首先第一条，中国是人治，规则由人而行，因人而废。第二条，这个七上八下并不是从毛时代就传下来的老规则，而是什么呢？就是十四大江泽民为了整调乔石，专门针对乔石的年龄，68岁，制定了七上八下。典故呢很简单，就是当年呢，在这个六四以后，江泽民担任了总书记，但是当时呢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邓小平在这个情况下只好南巡，表达改革开放的决心。然后这个时候呢，乔石是坚决支持他的，而且当时最近出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乔石支持他。当时呢在这个深圳召开了全国国安系统的大会，力挺邓小平南巡。当时有个约定，如果江再不改，就让这个江下乔上。结果呢江改了，江向邓小平认了错，然后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继续推行这个邓小平改革路线。这个事呢就乔石代替的事就没成，但是江泽民呢记恨在心，就定了这一条规则。这条规则呢最近又有大外宣媒体多维发了一篇文章，专门称赞乔石的高风亮节，然后把这一件事情说出来了，就说年龄根本不是事，这条规则就是江泽民搞出来的。所以呢看了这个以后就应该明白了，这个所谓七上八下呢的规则其实也是随心所欲，就这么回事。所以千万别把这条规则看得太重要，记住中国是人治这一条。
好的，那何庆莲女士的意见呢，就是说呢，恐怕习近平不会用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来约束王岐山。那么
还有一条，如果是七上八下，对习近平自己很不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习近平现在并不是打算干了五年就下，所以到时候他也早就68岁了。
是的， 是有这个可能，以前我们分析过这方面的可能性。那么我请教这个金钟先生，有人说啊，习近平最有可能呢会让王岐山功成身退，名誉退休，一来呢他维持了中共的体制，二来呢可以把反腐运动四面树敌的这个党内的一些怨气都一股脑推给王岐山。那么金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关于这个七上八下，我要做一点补充。
好的，
这个七上八下，是江泽民搞的，但是呢，不是2004年，而是这个。
我说的不是零四年，我说的是14大。
对，那
14大，
不是14大，不是14大，而是16大。
对，
2002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李瑞环呢，是常委。正好68岁，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因为胡锦涛在这个16大要上台啊，上台之后，那么江泽民就怕在常委中间就是这个李瑞环呐，敢跟他顶啊，敢对他保持一定程度的一种挑战啊，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李瑞环搞下去。就这个拍拍脑袋呢，就生了这么一条这个政策出来了，就所谓68岁以上的就要退啊，60几岁以下的呢就可以继续留任，所以七上八下呢是这样来的。而且当年这个关于16大这个李瑞环下台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开放杂志第一个报道的。他没有任何媒体其他的说法都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正如何庆莲刚才讲的，完全是人治的一个现象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他这个江泽民他可以搞这个东西啊，搞七上八下啊。那么现在习近平他最高权威了，他说了算。他要废完全可以废，是不是啊？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已经讲了，这个用年龄来这个接班这些东西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啊，说过这样的话啊，就说完全以年龄来作为这个接班权力的划线，这个的确是有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地方。习近平现在他就敢挑战他的前人的有一些规矩，是不是？比方说那个隔代指定，是不是？他就敢把那个孙政才赶下去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些这个要废除七上八下，对于习近平来讲可以说小菜一碟，
不是个问题。好的，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刚才我们通过讨论呢，都看出来，都倾向于呢认为习近平会让王岐山连任啊。那么首先我请问何庆莲女士，您认为如果王岐山连任，他会做什么呢？19大之后，何庆莲女士，何庆莲女士，您对不起。看来何女士呢，她的这个线路现在出现了技术故障，线路断了。
没有，又好了，请你讲。
好的，那好，那我刚才呢，我刚才给您的问题是呢，如果您倾向于认为王岐山会继续连任在19大之后，那您认为他会做什么呢？习近平会怎么安排他呢？
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也不是认为，我也不是什么，我只是根据公开资料，我没有中南海内部信息，我也从来不根据那些做，然后呢，我是根据最近的中组部部长还有多维那篇拿乔石的故事来讲这个七上八下规则，这里来判断。另外还有一条，金钟先生刚才说了，过去5年，习近平唯一政绩最大的政绩就是反腐，如果他要没有正当理由就把这个王岐山拿下，那等于向贪官投降。因为这一次反对王岐山三大群体中间就有官僚群体中间尤其是贪官的一些家属在海外还加入了这个挺郭，这点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们都想回到江湖时期那种呢 监管部门猫咪根本不起作用，任由这些硕鼠们贪污，然后呢就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起作。
嗯，
这种情况是习近平没办法做的。习近平没办法做了，还不仅仅是他需要用这个反腐来整顿党纪打击政治对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那个家底。
嗯，
现在留下的巨额债务泥潭，还有 GDP 增速下降，庞大的失业大军，外汇流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没有本钱那样做。所以这些问题我都讲过。最重要的还有一点，他今后如果想要统治，如果这样来对待王岐山，今后没人帮他出力。
嗯，
为什么呢？这就好像明崇祯皇帝杀了这个袁崇焕，后来的文武百官都不再用力能拿满朝文武的心，因为袁崇焕大家都知道是被冤杀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没有愚蠢到这样子，这是第一条。还有一个，你刚才总是使用一个词说王岐山身败名裂，其实这一点呢，他身怎么败了，名怎么裂了，就是用这些不能得到落实的指控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那也太神奇了。倒是远离这个爆料中心的美国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标题就是王岐山是个铁腕执行者，很明确的把这个王岐山的角色定出来了。像这个中国喜欢用习王反腐，也用习近平反腐，但是英文中间历来统一用的就是习近平反腐。那就是把这个王岐山的角色，他就是只是执行这个习近平的意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刚才你也问到会不会因此就去犯就是等于就是让这些贪官不再怨恨了。不再怨恨了，那等于就是他就竖了降旗，以后不反了。那以前的这些人，那是不是等于就承认错抓了？这在习近平来说，他今后还要继续执政，他怎么能认这个账？所以这些问题我这里是从事来判断啊。
好的，咱们好的，那么刚才呢，我现在继续请教金钟先生啊。刚才金钟先生呢，您补充了这个七上八下的时候呢，您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现在呢，继续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呢，说习近平最有可能的就是要让王岐山功成身退，名誉退休，这样一来维护了中共体制，二来呢，可以把反腐运动四面树敌的这个党内怨气都一股脑推给王岐山，那习近平何乐而不为呢？你看金先生有这种可能吗？
功成身退啊，是吧？我想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我说一下。现在在我们就假定哈，十九大还是维持啊七个人的常委这样的编制的话，这个我们如果具体来分析，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啊，他的人手人才是贫乏的，不够的啊。这个现任常委啊，那是个超过70岁啊，不用讲啊，就是说张德江他们四个人，那是肯定要下了之后，现在啊，如果不留王岐山的话，那等于说只有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个人留啊，要找5个人来接任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他没有人啊。那么现在议论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栗战书，这一点的确是可以肯定，他捧栗战书捧得不得了，是不是啊？把他当作铁杆的头号的亲信，是不是啊？随时都在左右啊，这个事后的哈、啊、这个那么就三个人啊，然后啊，一个胡春华，一个汪洋是比较有实力的，但是汪洋是个团派啊，那么胡春华呢啊也是团派，但是胡春华呢是上一届就搁在指定的两个60后啊，干掉了一个，但 这个你不能把环呢也弄掉啊。所以这个这个汪洋、胡春华啊，也还有那个韩正就不用说了，这个他江派人物，这些都不是习近平满意的人物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增加了啊这个王岐山留任常委的一个机会和分量。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听众观众们的意见啊。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刚才听两位讲啊，我就觉得你越来越像毛泽东了，就是像毛泽东不像那样的文化大革命，他是那个权力斗争。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的，谁要是那个影响力大过自己了，有威胁到自己政权的时候，他就把他打倒。那习近平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个胡春华，包括到那个那个孙中山，那个只要是听说别人有接班，有接他的班的那个医院那个意见的话，他就把谁整垮。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还是张先生，河北张先生。
你好。
你好。
邓小平讲反腐败靠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现在有些正能量学者，像什么杨宇之流了，说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完美，不需要改革。我们看到的现在反腐败靠什么？靠中纪委的军事组。可是军事组现在发现了有很多内鬼，是吧？这些内鬼怎么解决？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呀，靠自己监督自己，靠自我完善，那是非常不好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刚才张先生提出一个制度反腐的问题，我们的一位网友叫 Alex 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反腐不再是大家的第一小道话题，这就是反腐的结果。但作为反腐先锋的王岐山这么受到挑战和关注，也仅能说明中国的反腐过于依赖于所谓的包青天似的清官的个人魅力。如果王岐山的反腐不能在制度化有所突破，大家反倒对王之后的中共反腐的形势有所担心。说得非常好啊。这一位叫朱明的网友说，王岐山这五年来功成谈不上啊，功成谈不上，身退有可能。他也知道体制不变，再打十年也打不完的。凌空这位网友说，反腐呢不过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内部争斗，习近平借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搞得鬼哭狼嚎的，还是为了自己，习的人一个也不会动的。这位叫中中五毛这位网友说，七三反腐说白了不过是习大跟江家内斗吧，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刚才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们谈了许多，实际上讲的都是制度性反腐啊。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运动式反腐，而是制度性反腐。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国王岐山、习近平主导的这个反腐运动这个问题。我们看评价王岐山呢，离不开对反腐运动的评价。那么我首先请问何女士，反腐运动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它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不对。
嗯，
首先第一条，共产党作为中国现在的执政唯一的执政党，他的所谓内部反腐也好，不是内部反腐也好，其实都是政府的反腐。是政府反腐，就与这个什么呢，全体人民有关。如果是说是反腐是内部的事，那就是等于过去江湖时期的贪污也是中共内部的事，跟广大人民无关。那么为什么受损的是全国人民？整个政府机构腐败成风，办事效率低下，就是买官送官无理，那个没有水路就办不成事。结果受损的是国家资源，拿来做人情的也是国家资源，最后呢，受损的也是这些全国人民。在这个情况下，就不能说只要他执政就不是党内的内部事务。如果像美国一样，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那么在野的时候他的腐败是共和党的事情，但是犯法了，惩治只有司法系统。民主党的腐败也同样如此。过去数年来那么多议员收钱拿出来都司法系统。回到一个制度性反腐，这个制度性反腐确实大家这是看到长远问题，但 但是有一条，这个制度性反腐呢，它依赖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嗯，
如果这个政治制度不变，事实上是不可能制度性反腐。全世界我研究反腐问题研究了30多年了，全世界的反腐呢，大概是两大系统，民主国家，我说的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依靠司法系统反腐，那就是任何人哪怕贵为总统，只要有腐败一经揭露，那么借司法调查落实以后，
嗯，
都是公诉，这一点是没有例外，
嗯，
但是发展中国家就不太一样了。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名为民主，实际上是专制，
嗯，
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他们的反腐呢，基本上是两种手段结合，常规性反腐和运动式反腐，
嗯，
相结合，
嗯，
常规性反腐呢，就是即使没有重要打击目标，重要政治对手要清楚的时候，他也必须把这个反腐作为一个政治合法性的标志。
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敢说自己不反腐了，所以这一次呢，郭文贵这个要为贪官申冤，声明过去5年所有的贪官都是冤枉的，啊，还有引起一大群人支持，这种是现象是全世界唯此一例。
好的
啊。
好的，何女士，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给金钟先生留一点时间。人民日报的文章呢，称反腐运动是中共当局的最大亮点，最得民心，最大共识，请金钟先生评论，您怎么看？
正如现在很多人都说的，现在王岐山所领导的这个中共的反腐疏贪运动啊，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力斗争啊，它是权力斗争的中纪委成为这场斗争的工具啊，这个就说明中国中共这个体制啊体制上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啊。正如何庆莲刚才讲，你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台湾的5权宪法啊，这个三权也好，5权也好，这里面已经对于国家啊干部、工作人员、公务员、高官啊，这个他们的廉政问题都有分工、有权利啊负责来处理。你现在把国家的什么公检法、党政军啊，全部的国家机器都撇到一边，你一个党内的中纪委凌驾整个国家这个啊机构权力之上，这根本不合理嘛。是吧？所以这里面它必然就产生一些选择性的啊这个反弹啊，这个选择性的，而且同时可能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是吧？非常不公平，而且不公开啊，没有人民更没有新闻媒体的参与监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体制问题啊，人治问题。
好的，那么最后呢，现在还剩下不多一点时间，我来选读啊一份网友的评论，叫刘汉。这位网友说，5年来大陆反腐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愤，但是还留下太多的死角，比如江绵恒、李小林等红后代，中共可以给红后代优待，但是不能有特权和贪污腐败。个人希望王岐山留任，继续高压反腐，贪官污吏才不敢欺负老百姓。当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何庆莲女士和金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探讨19大后的中国发展趋势，中共是否从此进入了一人领导时代，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